今天早上呢，很高兴有李全凯牧师，他师母还有他的儿子 Andrew 在我们当中他儿子现在在我们的英文崇拜那里。那早上呢，我特别请李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信息。他们23年了哈，22年在这个德国那里宣教在那里主要是服侍这个校园里面的学生中国学生。那等一下信息之后，他会再跟我们分享他在那里的事工。我现在先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主内平安非常感恩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再次站到这里面。我上一次是11年前来这里在教会里面分享过，那11年过后还看到很多熟悉的面孔，大家非常的热情的接待我们，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牧师已经介绍了，我们是在德国牧会，在德国宣教。那就用简单的一个德语的词欢迎呢，德国的牧者呢，一般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常常会第一句开口就说 Guten Morgen， 那是就是 Good morning， 是吧 ？Guten Morgen。我们非常感恩我的孩子，还有我太太，这次能来教会跟大家一起的来分享，我们一起在主的话语里面受劝勉、受安慰、受激励。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就是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就是经文呢，就是刚才四会的弟兄带领我们读的，主席带领我们读的那个撒迦利亚书的第4章的6到10节。我们在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好吗？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荣耀的救主，满心的感谢你。今天早上我们一起在这里相聚，唯一的理由就是你。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场地、自由、时间，让我们可以来敬拜赞美你。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打开你的话语来分享的时候，求你用你真理的圣灵吸引我们进入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就是生命，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救恩，你的话语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生活和行走在天地之间的人。我们生活在地上，我们只有因着你的救恩、你的话语、你的恩典，做顶天立地的人，做脚踏实地的人。我们生活在天地之间，也让我们看到天上那永恒的盼望。我们的生命的价值在你那里，我们生命的盼望在你那里。主啊，今天早上我们在这里面相聚，是因着你的话语、你的爱、你的救恩、你的使命，是两个远在万里之外的教会连接在一起，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在你里面彼此的劝勉。求你今天早晨借着你的话语再次的更新我们，也借着你的圣召再次呼召我们。我们将接下来的时间全然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荣耀你自己的话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分享的时候，首先呢来了解一下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的历史背景。那摩西呢，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在西乃山的旷野飘荡了40年之后呢，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神最初曾借着亚伯拉罕应许他们的迦南地。那以色列民在迦南地建国后，先后经历了先知时代、士师时代和国王时代。大卫王和所罗门王之后呢，以色列国被分裂为以撒玛利亚为首都的北国以色列，以及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南国犹大。那北国以色列呢，于主前720 二年呢，被亚述国所灭亡。而南国犹大于主前586年被巴比伦王国所灭。自此呢，以色列这个国家就不存在了，直到2000多年以后的1948年的犹太人重新建国。那巴比伦灭了犹大国之后呢，将部分的犹太人呢掳到将大部分的犹太人掳到巴比伦去。那巴比伦是一个昙花一现的王国，那兴起后不久就被波斯王朝所取代。那被掳的犹太人呢，他前后经历了70年的巴比伦的流亡生活。那波斯王朝呢，取代了巴比伦帝国之后，他采取完全不同的宗教政策，他容许犹太人返回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家园，恢复他们民族的宗教生活。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呢，讲述的就是从巴比伦流亡归回的犹太人的故事。那以色列百姓呢，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在波斯古列二年二月，也就是主前536年，开始兴工重建耶路撒冷的圣殿。但是不久呢，就受到敌人的各种的搅扰和干预呢，而逼迫停工，直到波斯王大力物第二年，也就是主前520年，第二批的犹太人从巴比伦归回，带领他们的一位先知叫所罗巴伯。那所罗巴伯呢，再次受到神的呼召，众以犹太百姓呢就起来继续的重建他们的圣殿。这是故事的背景。那最后于主前516年呢终于完工。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当神看到所罗巴伯手里的那个线砣就欢喜。这一幕今天现代的我们可能不太容易理解。我们今天建一个教堂，建一个工程，我们不再用线砣来丈量或者来测量，我们今天可能是用无人机，可能用电脑，可能用各种各样的设备。但是呢，所罗巴伯呢，他建殿是怎么开始？他拿着一个线砣就开始测量地基，他开始计划，他可以做一个安排。就是神看到所罗巴伯他手里拿着线砣开始要做重建圣殿的工作的时候，他说上帝就非常的喜欢。这是为什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因为所罗巴伯正在做神要他做的工作，承担重建、重新建造圣殿的任务。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所罗巴伯他拿着线砣，他所承担的具体任务是什么？我们可以想象，所罗巴伯他手里拿着线砣，意思就是说，他所做的就是最起初的一个策划的工作。在那个圣殿的废墟上，他站在那里面，手里拿着一个尺子，他要丈量那个地基，他要探测，他要测量，他要计算，他要计划，他要拿出一个重建圣殿的方案。这就是他做的最起初的一个工作。他手里拿着的线砣就是为了测度水平，既确定根基，拿出一个方案给众以色列百姓，就是我们现在要这样子的来修建这个圣殿。那所罗巴伯才刚刚开始建造圣殿的初期工作呢，那经文就告诉我们，神看到他拿着线砣的这一行动就感到非常的欢喜，就用不着等待他建好圣殿以后才表示快乐。可见，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是圣经常常告诉我们的一个非常属灵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就是在神的眼中，做比做到更重要。所罗巴伯开始做的时候，神看到他手里的那个最起初的工作，耶和华神说，我就非常的欢喜。我就非常的高兴，不是做到了我才快乐，而是看到你做，做比做到更重要。在撒加利亚书的4章6节，神对所罗巴伯说，不是依靠实力，乃是依靠才能，乃是，也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 方能成事。我们中国人，我们华人常常讲的一句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成功与失败的关键在于神，而不是人自己。神不用担心所罗巴伯是否能够完成任务，他只站在一片废墟上。只要有神的亲自保守，任何任务都必能完成，不会出现差错。神保守忠心信靠他的人，完成他所托付的使命。神所求于我们的只有忠心。先知撒迦利亚预言说，所罗巴伯一定能够完成建造圣殿的工程，因为这工程是由万军之耶和华亲自指挥、亲自督建的。神是阿拉法，是欧米伽，是创造又既创造又成终。耶和华神所差遣的人，他必保守到底。腓立比书的一章六节应许我们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那归回的以色列百姓呢，他一看到所罗巴伯所平整的那个地基，他看到那个地基，他在地基上做那个工作，他就知道将要新建的那个圣殿比当年所罗门王所建造的那个圣殿要小得多。他一看到那个地基就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圣殿跟原来的圣殿相比的话要小得多，因此他们就有那种藐视之心。所以在以斯拉记的三章十一到十三节记载到，就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的根基已经立定。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殿的根基，就大声哭嚎，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都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牧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这里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住民看到那个所罗巴伯所平整的那个重建圣殿的那个地基的时候，年轻一代的人非常的高兴欢呼，年长的人曾经经历过那个旧殿的荣耀，见过那个旧殿规模的人开始大哭，有人欢呼，有人大哭。他们为什么哭呢？因为当他看到这个旧那个殿的根基，所罗巴伯平整的根基，他知道我们永远见不到，我永远做不到像那个以前的那个圣殿的那个规模，我们的这个工程到最后有没有意义？因为这我们怎么努力也达不到以前的那个规模，以前的那个荣耀，我们有必要做下去吗？这是很多人开始疑问，开始大哭。所以当天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掺杂在一起，声音听到远处。但是我们在哈巴谷书的二章一到九节可以读到这样一段经文，就7月2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盖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特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丁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呀，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 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用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被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在众人开始怀疑开始藐视的时候，耶和华神亲自应许所罗巴伯说，你建的这个殿比先前的荣耀，先前的殿更有荣耀，新建圣殿的荣耀将有大于旧殿的荣耀。在撒迦利亚书里面，先知撒迦利亚传达神的话说，不可藐视这个工程，不可藐视这个最起初的阶段，你不能看到那个地基认为它没有以前的大，就开始藐视这日的事。微小，万事其头难，从无到有总是最困难的。昔日所罗门王他建造圣殿，既有他的父亲大卫王为他积累了很多的资产，再加上可以倾全国的力量，他有政治资本来完成这项工程。当然他当时想多奢华就可以多奢华，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些归回的犹太人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他们缺少这样的政治支持和政治资本，他所率领归回的百姓没有几个是富有的人，都是非常普通的平民百姓，他的条件非常的有限。但所罗巴伯因此他只能建一个小规模的圣殿，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但是神借着先知应许以色列百姓说，他会促成万国将金银送来，逐渐的扩充和装饰圣殿，最终使这个圣殿的荣耀超过从前的荣耀。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不要轻看事情的最初的阶段，不要以为今天所做的没有任何的意义，不要一开始就下定论说，我今天所开始的到底有什么价值呢？虽然目前我们无法预见工作的果效，却不等于所做的就是徒劳无功。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人的目光很短浅，难以看到数年甚至数十年以后的情况，但神是全知的，他不受人间的世序的限制，过去与将来在神完全一样，神才有资格评断我们今天的工作是否具有长远的果效。先知撒迦利亚特别强调说，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他遍察全地，他一见到所罗巴伯手里的线砣就欢喜。耶和华神的七眼，他代表神全备的观看，他巨细无遗，他无所不见。但是这位全看见的神竟然定睛在所罗巴伯手里所拿的那个线砣，可见他对所罗巴伯的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视。神看为好的事情不可能没有价值，神看为好的事情不可能没有结果，不可能没有长远的价值。在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在德文的圣经里面它讲得更加的清晰，在马丁路德的德文翻译里面，这句话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点呢就是，其实这段经文的原意是，当所罗巴伯他拿的线砣在那个地基上转悠，在那个地基上开始测量，拿出一个方案，在测那个水平的时候，他说上帝在他的手里看到了那个线砣，其实也更看到了 他手里拿的不仅是一个线图，而是最后的一块石头，就是最后圣殿修完了，要放在殿顶上宣告这个圣殿已经完成的那一块石头。也就是说，当所罗巴伯站在圣殿的废墟上做最起初的工作时，他手里只拿着线图，在神的眼里面，神却看到圣殿完成的最后的那一块石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知道今天在教会的查经班、儿童主日学、青少年事工、司会司情、音响招待各种各样的服事当中，我今天付出会有多大的果效？我给人能带来多大的影响？我们知道今天传福音给他人或者做栽培和培训的事工，他会接触多少子粒来？我们不知道。我只是付出，将来怎么样我不明白，或者有果效或者没有果效，或者我经历，或者我看将来会看到我这些付出的结果，或许根本就看不到。十几年前我在查经班遇到一位慕道的朋友，他来德国留学，他刚进入查经班的时候非常的喜欢跟人分享关于基督信仰的事情，也愿意跟大家一起读经，但后来他的查经其实是一点兴趣都没了。不仅如此，他还开始在查经班里面扮演起那个一个反面的角色，专门的针似乎针对带领查经的我，专门找问题找茬，提出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干扰查经班的正常运行。时间长了，我觉得我也受不了，每次似乎好像我在咬牙忍着他，甚至好几次我都想把他赶出去。但是后来这位弟兄毕业回国了，我们也没什么联系了。十年后的某一天，我收到一封陌生的邮件，就是这位弟兄写的，他告诉我他回到河北唐山以后，他经历了一些事情，神非常奇妙的帮助了他，并吸引他认识了耶稣基督，他悔改信主，接受洗礼，后来又到东南亚的一家神学院接受装备，回国他全时间的在服侍，做非常好的事工。他当初写给我的那份电邮里面说，他说信主以后，他竟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以及我们在德国的查经班。所以于是他上网，在网上找了很长一段时间，找到了很长一段时间找到了我的电邮的地址。他说我一定要第一时间把我信主的这个好消息要告诉你。看完电邮以后，我心里非常的感动和感激。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服侍主是一个长远的工作，生命的建造是一个长远的工作。或许我们今天在查经班和教会里的各样侍奉，以及我们坐在众人身上的是非常初级的工作，连我们自己都不会记住的一些最简单的事情，这是根本不起眼的一些预备的工作。正如所罗巴伯，他手里拿着一个线图，在一片废墟上转来转去，在人看来他想干什么？那是一片废墟，他手里只拿着一个线图，就那么简单。但是在神看来，所罗巴伯手头上的线图是关乎圣殿将来的荣耀。当他只拿着一个尺子在废墟上转来转去的时候，上帝说，我在你手里不仅看到了一个尺子，一个很简单的线图，而我看到的是圣殿完成的那一块最后的殿顶上的石头。这就是这段经文 的核心的意义，德文当中叫做 Schlussstein。 当一个工程完成了，我把最后那块石头放在上面，就宣告这个工程结束了，完成了。所罗巴伯的信徒，人看来是信徒，在神看来是圣殿完成的最后那一块的石头。谁藐视这日的事小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我们参与的是生命建造的工作，宣教就是重建人的生命，我们重建人的圣殿。因此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不是靠着自己的资本啊，之前的经文告诉我们啊，是靠着耶和华的灵。因此我们必须本着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心态，宣教在主里侍奉的最基本的心态就是我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心态。我不要估计我今天所做的可以产生怎样重要的影响。我帮助一个人十年后他变成什么样的人我不知道，可能我以后根本没有机会知道，但上帝知道，但神知道。神借着我重建他生命的圣殿，重建他的生命，或许他以后我们对他有影响，或许没有，我们不能估算，反正也估算不来。我们唯一的心态就是谁藐视这日的事小呢？谁轻看我今天所做的侍奉和事工呢？谁轻看我眼前所服侍的这些弟兄姐妹呢？谁轻看我如今所做的侍奉呢？我跟我太太在罗尔区华人基督教会服侍，我们也在那边牧养教会，也做学生的工作。我进入这个教会，我慢慢去了解这个教会的历史。我们罗尔区华人教会就是在1992年两个台湾来的姐妹带领两个从大陆来的慕道友，他们在自己的学生宿舍里面开始了一起读经，一起查经，从这四个人就成了我们今天德国鲁尔区华人基督教会。我开始的时候根本不起眼，我做的很有限，那十年以后20年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圣殿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圣殿，主知道，主看见。我手里的信徒在他的眼里，在他的眼里是那块圣殿完成的最后一块石头。我们在德国，我跟我太太带领许多好几个德的那个学生的查经班。那我们刚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太太就在家照顾孩子，我就因为一个传道人离开，我们突然到一个比较远的城市，好几年我每个周五都要去那边带领查经。我是几乎从零开始带那个查经班，我每天都是3-4点钟就到那个查经班去超市买菜，买完菜做饭，做完了5-6点钟学生来了我们一起吃饭，吃完饭我们一起敬拜，敬拜完了查经，查完经学生走了，我一个一个的洗碗，一个一个洗锅，打扫完卫生，我坐着火车回家。我一个手背着吉他，一个手背着包，下了火车我走一段路，那个路上常常周末的时候有很多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喝酒吸大麻。我说我背着吉他背着包走那段路，吸着闻着那个大麻的味道，闻着啤酒的味道回家。我常常想一个问题，这些年来从来没有中断过，每个星期五去带领10几个人，而且还不是最优秀的人，最优秀的大学里的学生我接触不来，我也接触不到。我说我值不值得？我这些付出有没有结果？会不会有结果？ 我是不是在浪费我的生命？我常常这样想，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不要轻看自己最起初的服事，不管多渺小，不管多么的不容易，不管在人看来似乎不会有什么结果，那上帝看到那最后的圣殿完成的那一块石头。我刚来德国的时候，我认识一位德国的老宣教士，他年轻的时候曾经到中国的广西服侍多年，1950年离开中国，一直以来他听到的消息，他说就是教堂逼迫关门，他带领和栽培过的那些弟兄姐妹都放弃了信仰，他从前在中国所做的一切都付诸东流，一切他从前服侍和帮助过的基督徒，甚至在文革的时候公开写信批判他为帝国主义分子，他这一切将他非常的伤心难过，他觉得自己一生所做的都白费了，留下什么结果呢？后来在80几岁的时候，他说他的女儿陪同他带他完成他的心愿，他要去广州 在广西去看一趟，他们探望他从前服侍过的地方，结果他一到达，他跟他的女儿一下飞机，那里的弟兄姐妹就来迎接他，非常的热情，许多人还认得他，并且告诉他，好像基督徒一直坚持信仰，自发的组织聚会，他们还把当年的很多的基督徒召集起来，跟这位老德国的老宣教士老牧师一起见面聚餐，他走在大街上，他甚至有人还认出了他。教会没有被政治运动所扼杀，他所撒下的种子仍然开花结果，他非常激动，他说他哭了很多次，那是他最后一次，他的一个心愿，希望女儿能带他回一次广西。我们所做的可能很有限，我们可能觉得没有什么结果，但神看到结果。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以为没有果效的撒种的工作，非常简单的工作，非常初级的工作，我自己都不认为有什么可提的，值得去提的工作，神却保守在地里的种子，忍耐着结实。宣教就这么简单，服侍神就这么简单，我们基督徒的事工就这么简单。我在一片废墟上，生命的废墟上，可能做一些最基础的工作，拿着线砣在那转悠，转来转去，在测量，在思想怎么做下去的时候，神已经在我的手里看到这些生命圣殿的最后那一块石头，这个人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我们的侍奉会有什么结果，都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这段经文，这个问题问，谁能藐视这日的事小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建造生命的工作最需要有这样长远的眼光，我们无法估算今天的工作可以带来怎样长远的果效，我无法估算眼前的侍奉，我侍奉的这些弟兄姐妹，他10年以后、20年以后，他成为什么样的人。我无法估算我们今天的付出，将来还会不会被人纪念？我们只能信赖拥有七眼的神，他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的价值和意义，他知道我们所侍奉的弟兄姐妹将来会成为怎么样的人。我能不能知道，这没无关紧要，但是上帝知道。上帝也肯定我们的辛劳和付出，他不仅仅在我们的手上看到那个线图啊，在我们的手上看到圣殿，生命圣殿完成的最后那一块石头。别人是否纪念我们是次要的， 神的喜悦以及神在永恒里对我们的纪念，那才是最关键的。或许我们所做的侍奉，无论在查经班、在教会，还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就像所罗巴伯一样，拿着一个简单的尺子在那个一片废墟上转悠，看不见将来能有什么样的结果和影响，但谁能藐视这日的事小呢？这是一个小的开端，谁能藐视这个小的开端呢？这就是侍奉，这就是宣教。因为我们的侍奉不管大小，都是关乎神将来的荣耀。神的眼光就是永恒的眼光，我们以神的眼光来看事情，就能改换成永恒的角度和视线。我们制定一持守一种永恒的向度来生活，谁能藐视这日的事小呢？这句话让告诉我们两件事情，就是相信神的能力，不是靠着我的能力，不是靠着我的资本，而是靠着耶和华神的灵显示，神能使腐朽化为神迹，在软弱人身上显出他的能力，使我们有限的作为成就他伟大的旨意。谁能藐视这日的事小，也告诉我们，我们神的儿女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在服侍的事情上，与这个世俗的世界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对成功与失败的定义。我们不要按照世俗的标准去定义什么是成功啊，什么是失败，而是从神的眼光，上帝给我们成功与失败的定义。我们看为徒劳无功、没有量力成就的事工，神却喜悦我们的忠心和持守。正如神看到所罗巴伯他手里拿着线砣就欢喜一样，因为他在他的手里面还看到圣殿的最后的那一块石头。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侍奉和宣教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和盼望，我们今天辛辛苦苦周而复始的做着一些很细小的侍奉，做着一些很不起眼的事情，我们可能很快就会失望，很快就会觉得这有意义吗？这有价值吗？我值得继续下去吗？我们可能只是邀请一位朋友进入查经班或者教会，这是一件很不起眼的事情，但神知道这件事情就这位朋友生命的意义，神不会轻看我们手头上手里拿着的线砣的那个简单事工。我们可能只在查经班和教会里做一些微不足道的侍奉，我们自己都觉得不足以挂齿，但神知道这些侍奉的永恒的价值。我们可能一直关心一位慕道朋友，切切为他祷告，希望他能信主，但很多年过去了，他没有任何的改变，我们千万不要灰心，这是神的工作。神让我们做的可能只是手里拿着线砣去做一些最基本的最初级的工作。我们可能一直带领一位弟兄或姐妹，希望他能在主里面成长，但我们经历的却是他原地踏步，甚至跌倒了，离开教会了。但我们不要自责，也不要放弃，相信神的话不会空着回来，相信心里那个福音的种子，总有一天神会让它发芽。它将来如何我不知道，但神知道。我不会轻看我手上的工作，神会使用我手上的那个线砣成就他的心意、计划和旨意。无论多小的侍奉，我开始做的时候， 神已经看见了我侍奉的这个人，他生命圣殿的那个最后的一块石头。有时候我们做的事情很细小，我们都忘记了，但给人的影响可能会很大。我每次回国的时候，我总很喜欢抽时间去看望一些从我们德国的教会里面回去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在不同的城市工作侍奉。我每次回去跟他们聚会聚餐或者相处分享的时候，总有弟兄姐妹会给我说，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你曾经给我讲的那句话非常感动我，也一直激励着我，今天还激励着我。我听完之后有时候心里很尴尬，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甚至有时候我在说我真的说过这种话吗？我都忘记了。但是我都忘记的一句话对他的生命有非常深远的影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这就是服侍，很简单，但上帝知道我的服侍会有什么样的果效，我的服侍有永恒的价值。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朋友，愿我们能在主里面看到我们大小事工的永恒价值，也愿我们在主里面因着这样的看见和信心，还有生活和继续服侍下去的那种勇气，永不灰心，不放弃，不后退。我们的侍奉永远是值得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为我们的罪和不义一定是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后胜过死亡复活的主。主要感谢你给我们使命，是使用我们这些生活在天地之间的卑微的人，让我们服侍，让我们传教你的福音。主要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我们服侍的这些价值只有从你而来。我们所做的事情非常的渺小，非常的不起眼，但我们知道你借着我们建造人的生命，建造教会，你将这么美好荣耀的使命托付给我们。求你怜悯，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